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这节课是系列专题讲座之七，题目是“理要明了，行要笃行”。前面六节课，我们讲了三个小专题。第一个专题，不见道场，不要道场。第二个专题，缘聚缘散，聚散坦然。第三个专题，看破得清净，放下得自在。今天是第四个专题，理要明了，行要笃行。我们这次系列专题讲座总的题目是“学习恩师好榜样，感谢恩师教化我”，就是要我们向恩师学习，感念师恩，报答师恩，落实笃行。落实笃行是重中之重。第二次复讲《无量寿经》，我们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则，立足于重点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讲明理，二是落实行。采用的是复讲的方式。复讲不是哪个人发明创新的。这是祖祖相传了几千年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一个复讲者是阿难尊者，他在结集佛的经典时，就是采用复讲的方法，一直流传至今。我经历了两次复讲《无量寿经》，每次复讲，都有新的感悟，都得到了新的提升。下面把我的感悟说给同学们听。感悟一：《无量寿经》是一部难讲的经，除了佛之外，连菩萨都讲不了。这几句话是老法师说的。第一次听这几句话，我真的不甚理解，甚至还有些误解。心里想，这谁敢讲啊？谁讲不就是标榜自己是佛吗？所以，8、9年前就有居士提议让我讲《无量寿经》，我告诉他们，我没那本事，我说的是真话。不是谦虚。前几年在香港有一场答问，也涉及这个问题。我非常诚恳地告诉大家，我没那本事，这是我的真心大实话。2018年，可能是一种特殊因缘吧，我开始写讲稿，第一次复讲《无量寿经》，我身边的同修都知道，这一次复讲不是我要讲，是佛菩萨点化的要我讲。我给师父老人家写了一个书面报告，报告我要讲《无量寿经》这件事情，师父很快就给了应允的回复。我为什么敢讲了？因为我弄明白了，我是复讲，不是我讲。感悟二：复讲要严格遵守复讲的规矩。最基本的规矩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个基本规矩不能改变， 祖祖相传了几千年的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我们无权改变，也没有资格改变。大约是10年前吧，某某地方有个女居士到哈尔滨见我，把她讲《无量寿经》的光碟拿给我看，她是来找我印证的。她太高看我了，我有什么资格给她印证？但是既然是奔我来的，她的讲法光碟我认真看了，她一定让我说说。我很为难，说还是不说？说真话吧，肯定不是他要听的；说假话吧，不是我的性格，我不会忽悠人，也不会奉承人。在他的再三要求下，我说了几点。第一点，你能发心讲《无量寿经》，精神可嘉，我随喜你的功德。我告诉他，现在太缺少讲经弘法人才了，希望他继续努力，将来成为佛门法器。第二点，建议他最好用复讲的形式讲《无量寿经》，不离经典，不离祖师大德的论著，不离老法师的大经节演绎。讲经要有依有据，不能凭自己感觉走，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把经讲错是要负因果责任的。第三点，建议他用学习《无量寿经》心得体会的方式和同学们交流比较稳妥，建议他把老法师讲的大经节演绎反复多看几遍。第四点，现在的这套讲法光碟不宜流通，至少现在不宜流通。他接受不了我的建议，脸色很不好看，从此和我没有任何联系。听说他回去以后继续讲《无量寿经》，大量流通他的讲法光碟。但愿我们每个讲《无量寿经》的人都能对信众负责，万万不可误导众生。感悟三，《无量寿经》是佛49年所讲一切经典中唯一一部唱佛本怀的经，如来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弥陀本愿海是什么？就是这部《无量寿经》，就是这句阿弥陀佛佛号。对于这部《无量寿经》，我总结了6个唯一，供同修们参考。一，无量寿经是唯一一部唱佛本怀的经。二，无量寿经是佛所说一切经典中的唯一正说，即真实说真谛。三，无量寿经是唯一一部三个真实集于一经的经，真实之际，真实之慧，真实之力。四，无量寿经是唯一一部既究竟又方便的经。五，无量寿经是唯一一部三个圆满同时具足的经，圆满的智慧，圆满的流露，圆满的经。六，无量寿经是唯一一部帮助众生 一生决定平等成佛的经。请同学们注意以下几个词句：成佛、一生成佛、一生决定成佛、一生决定平等成佛。学佛的同修们要认识这部经，受持这部经，守护这部经，弘扬这部经。末法九千年，苦难众生，唯一这部经方能得度。愿净土念佛法门代代传扬。感悟四：无量寿经是一部活泼泼的有魂的经，它是活的，不是死的。这一部经的经之魂就是一句话：祈愿一切皆成佛。上净下空老法师、黄念祖老居士，两位当代的高僧大德，把《无量寿经》的经之魂讲出来了，讲得清晰透彻。两位老人家把经之魂演出来了，演得真实。这是两位真正的大善知识，难得一遇的好老师、好导师，珍惜吧，感恩吧。感悟五：真诚的感恩十方诸佛如来威神之力的慈悲加持，真诚感恩龙天护法、诸护法善神的慈悲护佑，真诚感恩于世杰居士、刁景霞居士、梁希金居士、菩提心居士等，他们像接力一样近20年的陪伴和护持，是他们陪伴我走过了那些不堪回首的艰辛之路，帮助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是他们成就了我的法身慧命，让我在弘法路上顺利前行。他们既是我志同道合的同参道友，也是我人生中至亲至爱的亲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至理名言。涌泉相报，我做不到。我当以今生成就自己相报，当以今生助他们成佛相报。写到这里，我把自己感动了。下面的话可能是有感而发吧。20年的风风雨雨，20年的人生磨砺，我深深感受到了什么叫患难之中见真情。要记住啊，是谁在危难中帮了你，在你快要饿死的时候他给了你一口饭，在你快渴死的时候他给了你一口水，在你生命垂危的时候他搭了一把手，你活过来了。在有些人眼里，这点小事算什么？不就是一口饭一口水吗？有啥了不起？你为什么不想想，没有那口饭，没有那口水，你还有命吗？要知恩报恩呐，可别做那个白眼狼。你可别犯傻，以为我在说救命事儿，意在言外吧。慧命比生命更重要，你不该感谢给你慧命的人吗？ 知恩报恩，老法师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我们学到了吗？师父老人家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他时时感恩，处处感恩，所以他的脸上永远是那种灿烂的笑容。韩英馆长折磨他30年，师父老人家对他高度赞叹，你能做到吗？老法师说过这样几段话，他护持我30年，30年中是是非非，风风雨雨，太多太多了。没有他30年的护持，就没有今天的成就。这个护法功德，我们不能忘记。早年，韩馆长护持30年如一日。什么事情不要我过问，所以我有个清净心，每天能读诵大乘，合了经本，思维精义，这才有个悟处。年年境界不相同，月月境界不相同。我对韩馆长感恩，他成就我的。无论什么人找我，先要通过他那一关。打电话他接，我不接。你们写给我的信件，他拆，他先看。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我不要理。请我讲经，都要通过他那一关。他审查可以不可以去。韩馆长往生了。真的往生了，这个功德就很大，你们都不知道。他真正成就我，我弘法利生的功德，他要分一半去。能够协助一个年轻法师，成为将来讲经的大德，这个功德太大了。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都不需要念阿弥陀佛，只要想往生就去了。为什么？功德太大了，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你。我说的话都是真的。韩馆长一生护法，他没有时间念经，他也没有早晚课，他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但是他一心一意护持佛法，帮助年轻人，成就大家学习弘法利生。他走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他，可见的佛不辜负众生，而是众生辜负了佛陀。他走的时候，2次见到阿弥陀佛，1次见到莲池海会。走了之后，在医院里面，我们给他助念14个小时，移灵回图书馆，1个星期才入殓，才盖棺材。这一个星期当中，他的身体都是柔软的，满面红光，就像在睡觉一样，完全没有化妆。2个星期火化，火葬场里一片吉祥。平常人走到那个地方去，总感觉到阴森森的，寒毛直竖。但是韩馆长那天火葬，走到火葬场，没有一个人不生欢喜心，一丝毫恐惧都没有。诸佛菩萨护念，龙天善神守护， 这是他老人家30年护持正法的果报，吉祥殊胜无比。他到佛国里去了。上面这四段话是一位真正弘扬正法的法师对一位真正护持正法的大德居士的肯定和赞叹。从这四段话里，我们在老法师那里学到了什么？在韩英馆长那里，我们又学到了什么？你从中明了什么理？又想怎样笃行呢？如果听了，又当耳旁风了，和自己一点不挂钩，那你可又白听了。感悟六，两次复讲《无量寿经》，实事求是地说，基本上是圆满的。我说的是基本圆满，这个词儿用的是否合适？请同学们帮我酌定。我之所以用这个词儿，是从我尽力了那个角度说的。无量寿经，无量义，两次的复讲，我深深感受到了无量寿经是一部难讲的经。我真正体会到了老法师说的那几句话的真实含义。讲经者必得十方诸佛如来威神之力的慈悲加持，听经者必得十方诸佛如来威神之力的慈悲加持，讲经道场必得十方诸佛如来威神之力的慈悲加持。请注意这三句话的与众不同之处。必得，口气肯定，不容怀疑，一定是这样。十方指范围，全包括了，没有例外的。诸佛如来，这是最高层次，没有说诸佛菩萨，而是说诸佛如来。诸是表示多的意思。威神之力，常用的说法是佛力加持，加上威神是指加持的力度大，不可思议。这些日子，小燕组织大家看第二次复讲《无量寿经》的录像，同学们反应很受益，也有同学说听不懂。听懂听不懂都是正常现象，因缘不同，学佛基础不同，对经教的接受能力不同。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不管你是哪个层次，只要你愿意学，每一集都有你学习的东西。不要贪多，别指望自己全听懂了，那是妄念，谁都做不到。2000年我刚开始听老法师讲《无量寿经》光碟，那可是鸭子听雷，一句听不懂。好在不懂我也听，听了两三个月以后，听懂了一句话：人生为什么这么苦？弄懂一个问题以后，兴趣来了，接着听吧。一听就是20年。听懂了30%，改变了人生命运。现在不在于你听懂了多少，而在于你落实了多少。哪怕你听懂一个，就把听懂的这一个落实，这就是收获呀。听懂一个，落实一个，你的习气不断减少， 这不就是在提升吗？但是，如果你听懂了100个，一个也不落实，那有啥用啊？感悟七，护法功德超过弘法功德。弘法者要感恩护法者，要赞叹护法者。我说这话，不是忽悠哪个人，也不是讨好哪个人，请同学们不要误会。如果你们了解我，就知道忽悠人、讨好人，那不是我的长项，也不是我的性格。我一辈子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说上面这几句话，是我20年学佛路、10年弘法路的真实感受。没有护法的多年陪伴和护持，就没有今天的成就。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特殊护法的故事。2021年10月24日，农历9月19日，观音菩萨出家纪念日，刘由密自在往生了。他今年16岁。如果按人龄来算，他已经是112岁了。他陪伴我老伴子13年，陪伴我16年。他是忠诚的好护法。从他来我家的那天起，他就是我们的家庭成员，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床共枕。在哈尔滨，他和老伴子我俩同住一床。来道场之后，他和老伴子同住一床。老伴子往生之后，他和菩提心同住一床。他是在菩提心的床上往生的。他这一生成就了，到佛国去了。刘由密往生之后，我们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安葬仪式。他的墓地就在离六合小院不远的山包上，和孝亲尊师塔遥遥相望。菩提心给刘由密立了一个塔，上面刻的字是护法刘由密之莲塔，以感念他的护法之恩。说他是忠诚的护法，一点儿也不夸张。举几个实例说明。实例一，2019年5月19日，我老伴子往生的前两天，刘由密给我老伴子全身舔了个遍，那个卖力气啊，撵都撵不走。那个认真劲儿，让看到的人吃惊，连脚趾丫丫、耳朵都舔了个遍。这是他在给我老伴子净身呢。难道他真的有灵感，知道我老伴子2天以后要往生？这个动人的场景，有同修用手机给录下了一段，留下来做个纪念吧。每当想起16年来的点点滴滴，看看他那些憨态各异的眼神，都是一种欣慰的回忆。实例二，10年以前，我们在哈尔滨宏博体育场绕佛，每天早晨绕10圈，刘由密一圈不少的跟着，他看着刁居士，刁居士走在我前面和后面都行， 但不能和我并排走。只要一并排走，他就咬住雕具师的裤脚往外拽。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实例三，我在哈尔滨住的那个小区，院里养狗的多，大狗小狗都有。刘由密有个特点，不论大狗小狗，他不让靠近我，他先用身体横着，再用屁股拱，第三步就动嘴咬了。别看他个头小，多大的狗都不惧。在我们小区，刘瑞密是狗王，人送雅号小厉害。实例四，我在哈尔滨住的那个楼有五个单元，每个单元门的外面有个垃圾箱，有一个70多岁的弯腰驼背的老太太天天出来捡废品。他翻别的单元垃圾箱行，翻我们单元垃圾箱不行。只要刘玉米看到，他就连咬带拽，吓得老太太再也不敢翻我们单元的垃圾箱了。老太太跟我说，你家那个小厉害真是看家好手。实例五，我家来客人，来时手里拿包行，刘瑞密不管；走时手里不能拿包，刘瑞密管着，拿我家东西不行。有一件事情，我至今没弄明白是咋回事。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下午，我带刘瑞密出门，门外甬道上站着一个高个男士，刘瑞密一出门直冲过去，咬住那人的裤脚，又撕又咬。那人想甩掉他，可甩不掉，好不容易甩掉了，可他又扑了上去，好歹让我把他抓住了，向那个人道歉以后，我把刘瑞密抱回了家。第二天，我带刘瑞密出去，又碰到这个人。他带一只小白狗，这只小狗的尾巴挺特别，不是向下耷拉着，也不是向上卷着，而是直直的平伸着。刘瑞密见到这个人，又冲了过去，结果两只狗打成一团，拉都拉不开，两只狗都受了伤。从那以后，只要见到这个人或见到这只狗，刘由密就发疯似的往上冲。负责搞单元卫生的那个女士问我，你家的狗咋专咬二单元那个警察？这时我才知道那个男士是警察，我没看过他穿警服。以后只要见到这个人和狗，尽管我用绳子拴着刘密，他也争着往前冲。这是什么缘我不知道。有一次我有病住院了，他们告诉我，刘密把人咬伤了，人家不依不饶，都打110了，警察都来了。当时有一个同修和我四外甥女在我家，带被咬的人去了医院。被咬的人要求打针，医生说不能打。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前些日子也被狗咬了，刚打了针，医生说时间相隔太短，不能打针。被咬者要求不打针也得把针给我开着，按要求给开了两针药了事。你们知道咬的那个人是谁吗？是那个警察的老婆。 这又是什么缘分？我不知道，真的不可思议。多亏我们离开了哈尔滨，要不然这几年可怎么过呀？我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关于刘玉密的事儿？我要表达什么意思？我这不是随便聊天，我不会在这种场合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我最想表达的是，人要知道感恩，感恩那些关心你、爱护你，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伸出援手相帮的人。为什么有些人总是生活在痛苦之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知足、不感恩，总觉得谁都对不起自己，使自己深深陷入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这不是自己折磨自己吗？我是一个过来人，这些我已经经历过了，我把我的经验也好、教训也好，一一说给大家听，就是想帮助大家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人的一生就那么几十年，干什么那么想不通呢？我曾经想不通过，我知道那种痛苦和煎熬是什么滋味，我也知道当我明理了，找到学习的榜样，我从痛苦的深渊中跳出来了。跳出来的感觉真好，每天都是艳阳高照。你们知道我学习的榜样是谁吗？就是我们尊敬的上净下空老法师。这要从老法师的一个举动说起。老人家的这个举动让我震惊，让我不解。那是我去香港见师父，每天安排我在讲经堂里听师父讲无量寿经。讲经堂里面对法座的那面墙上挂着一排照片，有方东美先生、李炳南老师、张家大师、夏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韩英馆长，还有师父老人家的母亲。师父上人每次讲经前后必定要向母亲像、老师像、护法居士像行礼，常年如是。老法师的孝亲尊师彰显无余。在另一面墙下面的桌子上供着一些牌牌，有黄色牌，有红色牌，对这个我不懂，因为进了讲经堂是不允许随便走动的，所以我不知道那些牌牌上写的啥。有一天我们进讲经堂稍微早了点，我趁机去看看牌牌上写的啥，一看吓我一跳，红牌牌上有我熟悉的名字。在我心里，这些人都是害过师父的人，为什么师父还给他们立牌位，还在每次的讲经前后给他们行礼？事后我问过师父，老人家的回答是，要感恩他们呐，是他们成就了我的忍辱波罗蜜。你们看到了吗？什么叫修行？什么叫境界？我们天天喊学习恩师好榜样，问问我们自己， 你从老法师那里学到了什么？师父老人家的忍辱精神，我学来了，我受益了。同学们是否还记得？有一个人在网上骂了我好几年，我和他素不相识，素无往来，他为什么骂我，我不知道。就是时至今日，我仍然不知道他为什么骂我。如果这事儿发生在十年前，依我的脾气，我不会善罢甘休的。无缘无故的，你凭什么骂我？我一定要弄清楚，不能不明不白的挨你骂。可是这一次，我一言不发。对这件事儿，我唯一的一次发声，就是在一次和同学们交流时，我用真诚心、推心置腹的劝他不要干傻事儿、造罪业。对他的所作所为，没有恨，没有怨，没有指责。我相信，真诚心能感动我自己，也一定能感动他人。不管什么人，总有良心发现的那一天。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能这样做吗？就是老法师为那些曾经害他很惨的人立牌位这件事儿感动了我。我后来知道，立红牌是祈福的。我不禁感叹，师父啊，师父啊，伟大的师父，您永远是我学习的好榜样。我认真的向师父老人家学习，学到一点，落实一点。20年听师父老人家讲经，向师父老人家学习，把学来的东西落实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让师父老人家的高尚品德和他的人格魅力，永远是我前行的指路明灯。感恩您，师父。同学们，落实笃行，我们就从感恩开始吧。六合人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我们是快乐的六合人。今天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